从在第十章里面去看马太福音，
我们仍然在第十章里面看马太福音。
上次末了我们看到主从实际的操练的里头来提升门徒的质素，
我们上次看到主在实际的操练里面来提升门徒的质素。
第十章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相当严重的重要的一章，
第十章在马太福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那是关乎跟随主的人主如何在他们身上做工，
是关乎跟随主的人主如何在他们身上做工。
主给他们看见天国扩展的策略，
主给他们看见天国扩展的策略。
主也给他们看到那个属天的那个植树要不住的提高，
主给他们看见属天的植树要不断的提高。
从实际的工作的里头来提高那个植树，
从工作里面提高这个质素。
不是只求工作的完成，
不是只求工作的完成，
要紧的是要那个做工的人长成，
要紧的是做工的人长成。
工作做差一点不是最大的难处，
工作做差点不是最大的难处，
做工的人没有给造成那是最大的难处，
做工的人没有被造成是最大的难处。
那但虽然在那个提高之术的里头那个做工的人的那一个经历是非常不容易来承担，
虽然在提供质素这方面做工人的经历是非常的不简单，
但是感谢神主他自己有应许，
感谢主他自己有应许，
他亲自来负那些做工的人的责任，
他亲自来负那些做工的人的责任。
所以做工的人只是持定那一个方向往前走，那就没他们的事情，
只要做工的人持定方向往前走，他们就不用没他们的事情，
其他的事都是主在那里去做成，
其他的都由主在那里作成。
那总的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接受那个在工作中提高那个职数，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信心的学习，
总括来讲在工作上提高这个质素是非常非常严谨信心的事。
那么我们从34节再开始往前看，
我们从第34节开始再往前
看，那么第十章的末了的那一大段，
第十章末了的一大段，
就从34章到末了，
是从34节到末了。
那我们就看到主好像在那里把前面说过的话浓熟的起来，或者是用结论式的这样来发表出来。
我们看见主在这里用前面所讲的话浓缩起来，或者说作结论性的发表。
那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要先提一下，
当未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先提一下
第十章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第十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原因就是说马太福音我们读到1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一个说的文雅一点，就是天国的工作的分野。
因为读到第11章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天国工作的分野。
那我很难找一个比较浅白的话来说明这一点，
我好难找一个浅白的话来讲明这一点。
因为到了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
因为到第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
主在地上的工作，
主在地上的工作
所得到的那个反应是拒绝，
所得到的反应是拒绝。
那因着以色列的百姓对主的拒绝，
因着以色列的百姓对主的拒绝，
或者说是因着犹大人对主的拒绝，
或者说因为犹大人对主的拒绝，
那整个天国工作的性质就在那一个时候就开始发生变化，
整个天国工作就在这发生变化，
内容发生变化，
内容发生变化，
对象发生变化，
对象发生变化。
那这些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感谢主，
那感谢主，
虽然那个内容和那个对象发生变化，
所以那个内容和对象发生变化，
但是原则没有变，
但原则没变，
目标没有变，
目标没变。
那在这个大变动的以前，
在这个大变动之前，
圣灵就用着马太福音第10章来说明了 天国做天国的工作的人的那个之术。
圣灵就用第十一章来讲出做天国工作的人的质素。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跟得上主做工的那一个步骤。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跟得上主做工的步骤。
或者说才能跟得上主做工的那一个安排。
或者说这样才跟得上主做工的安排。
特别是在前面那一个那样大的一个变动。
特别前面这个这么大的变动。
那么我们现在来从三十四节来看这一个结论性的问题。
那我们就从第三十四节来看这个结论。
如果我们要把它那个内容说的明白一点，
如果我们将这个内容讲得明白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说，做门做真正的门徒的那一个诀要，
就是说做真正门徒的这个诀要，
那就是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
你要很注意哪一些事情，
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那所以我们说是做真正的门徒的诀要，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做真正门徒的诀要，
也可以这样说，是那个真正跟随主的那一个实际，
也可以说这个真正跟随主的实际，
从天国的推动来说是一个做门徒的诀要，
从天国的推动来讲，这个是做门徒的诀要。
从生命的学习来说，乃是跟从主的实际。
从生命的实际来讲，这个跟从主的实际。
那么我们先来看头一样。
我们先来看头一样。
这里说了好些的话。
这个讲得好些的话。
但是这些话是要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但这些话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说，那些做主工的人也好，或是说跟随主的人也好，
这个话那些做主工的人也好，或者跟随主的人也好，
他们必须要确认天国的目的，
他们必须要确认天国的目的。
那天国的目的是什么？
天国的目的是什么？
那跟随主的人必须在这一点上不能含糊，
跟随主的人必须在这一点上不要含糊。
那在这一点上一含糊，整个就完了。
在一点里面含糊，那整个就完了。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
重要的在哪里呢？
乃是说这一点是对付人的那一个宗教性，
就是对付人的宗教性。
那一般人来说，
一般人来讲，
我们常听的，
我们常听到的
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那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都是老好人。
所以有宗教信仰的都是好人。
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并不准确。
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是并不准确的。
我不是说那有宗教信仰的人定规是坏蛋。
我不是说有宗教信仰人定规是坏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这个这样的观念
用到天国的建立的这个事上面来，就完全用不上。
用到建立天国的事上面，就完全用不上了。
那我们晓得，那天国乃是说在地上来建立天的权柄，
我们知道这个就在地上建立天的权柄。
那而在地上活的人都不是属天的，
在地上活的人都不是属天的，
我们原来也不属天的，
我们原来都不属天的，
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属地的，
每个人原来都是属地的，
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感情完全和天连不上来的，
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完全同天
连不上来的。那现在要让天的权柄在地上建立起来，
现在要让天的权柄在地上建立起来，
那首先我们这个人属地的那一切的事物就得有一个整个的拆毁。
那我们这个人属地的东西就要整个的拆毁。
那如果这些属地的人事物是一些完全没有思想感情的，那就很容易办。
如果这属地的人事物完全没有思想感情的，就比较易办了。
但是很可不幸啊，那一切属地的人事物所带出来的关系都带着人的思想和感情，
但好不幸的就一切属地人事物都是带着人的思想和感情。
那这样要把这些个拆毁，
咁又要将呢啲拆毁。
那这个问题就很不简单了。
咁个问题就唔简单啦。
那么所以在这里就说了一些话。
所以呢度又讲咗啲嘅话。
如果这些话我们没有把那个完整的意思读清读清楚，
如果呢啲话我哋冇将呢个完整嘅意思读清楚，
那人家就很批评信耶稣的人，是地上不该有的。
咁人哋就会话信耶稣嘅人呢啲地上唔应该有嘅，
因为那是儿子不孝敬父母，
因为呢啲儿子唔孝敬父母，
媳妇与婆婆天天在那里吵，
媳妇同婆婆天天喺度吵架，
女儿跟母亲也在那里抬杠，
女儿同母亲亦都喺度拗颈。
那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头，你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信神的人算是什么玩意？
咁人哋就话呢啲信耶稣嘅、信神嘅人系咩玩意呢？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你非要把它完整的意思读出来不可。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读呢段经文，非要将个完整意思读出来不可。
你光在这一段的话的里头，你要是截开了一段段来读的话，那并不会把我们弄迷了。
如果你读这些话将它截开一段段来读的话，一定会要将我们弄迷。
不错，我们的主一开始就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没错，你的主一开始就说，你不要以为我来要叫地上太平。
那为什么不是叫地上太平？
为什么不叫地上太平？
他不是称为和平的君吗？
他不是叫做和平的君吗？
他称为和平的君，那怎么不是来叫地上太平？
他称为和平的君，为什么不是叫地上太平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的确是和平的君，
他的确是和平的君，
但是那个是他工作完毕的时候所显明的，
这个是他工作完毕的时候所显明的，
但是也是他工作的过程当中所要表达的，
但是他工作过程中所要表达的
这一个和平，
这个和平
重点是在人与神相合，
重点是人与神相和，
说准确一点是人与神复合，
讲准确点就是人与神复合，
人背逆了神，
人背逆了神，
远离了神，
远离了神，
那主来是把人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
主来是将人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
当然这个要完全恢复正常必须要在天国建立的时候才看得清楚，
当然要完全的恢复必须在天国建立的时候才看得清楚，
那个时候在全地才能看见人与神的关系的正常，
这样才能在全地看见人与神关系，
在天国没有建立以前个别人与神可以有复合，
在天国未建立之前个别的人与神可以有复合，复和，
我们因着主我们与神复合了，
我们因着主我们与神复和了，
那我们一个一个都与神复合了，
我们与神一个一个都复和了，
但是这个地呢，
这个地呢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态度来对神，
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态度来对神，
因为地到现在还不肯也不能接受天的权柄，
因为到现在地还不肯也都不能接受天，
那既然我们的主来是要建立天国，
既然我们的主来是建立天国，
那这样在这个天国建立的过程的里头怎么可能有平安，
这样在主建立天国的过程里面怎能够有平安呢，
怎么能在地上有太平呢，
怎会在地上有太平呢，
那主必须要先拆毁那个地的那一个政权，
主必须在地上拆毁地的政权，
或者说要拆毁那个整个 与天抵挡的属地的组织，
或者说要拆毁整个与天抵挡的属地的组织，
更具体一点乃是要拆毁那一些抵挡神的人的权势，
讲得准确啲就要拆毁啲抵挡神嘅人嘅权势
和人的本质，
同埋人嘅本质。
那这样当主一做工的时候，
咁样当主一作工嘅
地上怎么可能有太平呢？
地上点能够有太平呢？
那所以主非常清楚，就说出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
所以主清楚讲出佢嚟唔系叫地上太平，
因着他来，相反的引起人与人的关系好像。不太调和，
因着佢嚟，相反引起人嘅与人嘅关系好似唔太调和。
那这样说来，是不是我们的主来就是扰乱天下呢？
咁系咪我哋嘅主要嚟就扰乱天下呢？
不是，
唔系噶。
我们就要完整来读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们完整地读这段话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
我们就知道
主喜欢人合在那个太平的光景里，
主喜欢人啊和在这个太平的光景里。
但是人必须先注意与神的那个正常的关系，
但人必须先注意与神的正常关系。
如果人与神那个关系不正常，
如果人和神的关系不正常，
不能恢复正常，
不能够恢复正常，
那么一切都不正常，
那一切都不正常了。
那么要恢复正常，
如果要恢复正常，
那人必须尊神为大，
人必须尊神为大，
必须尊重天的权柄，
必须尊重天的权柄。
当一个认识属天的权柄的人是这样的来尊重天的时候，
一个认识天的权柄的人这样尊重天的时候，
那立刻就发生问题了，
立刻就发生问题了。
父亲很认识那个天的权柄，
父亲很认识天的权柄，
但是儿女不认识，
但儿女不认识。
儿女特别在学校里头念了一点书，念了一点这个那个的时候，他就觉得父母亲这样的尊重天的权柄是毫无根据。
特别是啲儿女喺学校读咗呢样嗰样嘅时候，就觉得父母尊重天嘅权柄系毫无根据嘅。
那这样来，那就发生一个心思上的矛盾。
咁样一嚟就会发生心思上嘅矛盾。
啊，做儿女的瞧不起父母。
做儿女的看不起父母，
或者翻过来，
或者调转来，
那么做父母的就是整个情形翻过来的时候，那做父母的也感觉那个做儿女的没出息。
整个情形翻过来的时候，做父母就觉得做儿女的没出息。
媳妇跟婆婆也是如此，
媳妇和婆婆也是这样。
那人和人中间那个关系就是这样，
咁人同人中间关系就系咁样。
啊，我们很清楚的感觉，主引出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一句话。
我哋好清楚睇到主引出旧约里面所讲。
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
人嘅仇敌就家里嘅人。
那这个时候，家里的人能变成人的仇敌，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呢个时候家里嘅人会变成人嘅仇敌，究竟咩原因呢？
那家里的人本来都是非常的相亲相爱的嘛，
家里的人本来就非常相亲相爱的，
那怎么会变成仇敌呢？
能够会变成仇敌？
那弟兄姊妹，你往上面一读，你就看见了。
弟兄姊妹，你往下边一读就睇见了。
看见什么呢？
睇见乜嘢呢？
当一个人要拣选主的时候，
当一个人要拣选，
当一个人要拣选天的时候，
当一个人要拣选天的时候，
首先反对他的不是与他没有关系的人，
首先反对他的不是同他有关系的人，
首先反对他的定规是与他最亲密的人，
首先反对他的定规是最亲密的人。
父母反对儿女，
父母反对儿女，
儿女顶撞父母，
儿女顶撞父母。
丈夫跟妻子当中也会发生这种不和，
丈夫和妻子也都会发生这些不和。
如果不是最亲近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理睬你，你要怎么拣选天地你就去拣选。
如果不是最亲的人，他根本不会理你，你怎样去拣选天你就去拣选天。
但是因为他是在肉身的那个关系和我们是最亲近的，那因此他就看见你拣选天的时候，他们大不以为然。
但因为肉身的关系我们这么亲的时候，当你拣选天的时候，他们就大不以为然。
那当你决定会一定要拣选天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是疯了就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当你定规要拣选天的时候，他就觉得你的人不是癫的就是傻的。
那既然是如此，
既然是这样，
他们就不理睬你了，
他们就不睬你了。
严重一点，他们将来对付你了，
严重一点他们就来对付你了。
那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弟兄姊妹，我们因此必须
究竟主说他来的那一个建立天国的目的是什么？
主来建立天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那在碰到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
在碰到这个这样的光
景，究竟我们是拣选天呢，还是体贴人的感情来维持人的那个感情上的那个亲密呢？
究竟我们要拣选天呢，是或者因着人的感情而拣选这个人的感情的亲密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在人看来，人以为说，哎呀，那么这些跟随主的人都是不讲理的。
在人来看，跟随主的人都是不讲道理的，
不是不讲道理，
不是不讲道理，
乃是他们认识谁该做那一个元首，
而是他们认识哪个应该作为元首，
那因此他们拣选那一个真正的元首，
所以他们拣选个真正的元首，
也可以说他们是拣选那个元首所带来的那一个神的永远的旨意，
或者说他们拣选这个元首因着神带来荣耀的旨意，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是头一点，
这是头一点，
那所以真正要做门徒那个绝要的头一件就是你必须认识天国的目的，
所以作门徒头一个要诀就你必须要认识天国的，
如果不知道天国建立的那个目的，
如果你不知道天国建立的目的，
那么人的关系属地的关系就叫我们迷失方向，
咁人嘅关系属地嘅关系就会叫我哋迷失方向，
我们承认我们肉体的软弱，是宁愿维持属地的感情，
我哋知道人嘅软弱系情愿维持属地嘅感情，
而放弃属天的要求，
放弃属天嘅要求，
那是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呢个承认我哋系我哋嘅软弱，
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要做主的门徒，
但当你真正要作主的门徒，
真正做一个跟随主的人，
真正做一个跟随主的人，
那必须把天国建立的目的很清楚的掌握住，
必须要将天国建立目的很清楚的掌握，
这是决定我们拣选谁的那一个基础，
这个是给我决定拣选谁的一个基础，
是天呢是地呢，
是天呢、啊、抑或是地呢，
是主呢是人呢，
是主啊抑或人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么然后我们就引出绝要的第二点，
然后我们引出绝要的第二点，
那这一个绝要的第二点是从第一点来发展出来又做成结论的，
这个决要的第二点是从第一点发展出来又作成结论的，
那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实际的让主居首位，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实际的让主居首位，
那第一个决要的第一个就是认识天国建立的目的，
决要的第一点就是认识天国建立的目标，
那第二点就是实际的让主居首位，
第二点是实际让主居首位，
那上面所以引起在亲属当中的那一个冲突或者是摩擦，
上面所引起的在亲属当中的冲突或者摩擦，
乃是因为拣选主而引出来的，
是乃是因为拣选主而引出来的，
你不拣选主的话什么难处都没有，
你不拣选主的话什么难处都没有，
你拣选主了那一个难处就来了，
你一拣选主那个难处就来了，
那这个难处发生的时候，
这个难处发生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接受这个难处呢，
你怎么去接受这个难处呢，
那这个第二个决要就马上就出来了，
这个第二个决要就马上出来了，
让主居首位，
让主居首位，
所以主说这几个话不是随便去惹动人的感情的纷扰，
所以主讲这段话不是随便的惹动人感情的纷扰，
乃是指出你要进入天国的路上去奔跑，
是乃是指出你要进入天国在路上的奔跑，
你必须做这样的选择，
你必须要做这样的选择，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那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人的感情或者说人的肉体接受对付的那个要求，
好清楚的给我看见人的肉体或者人的感情要接受对付的要求，
天性父母跟儿女你怎么能把他的感情来隔离，
天性父母和儿女的感情你怎么能够将他隔离呢，
连浪子的父亲也没有因着浪子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就停止了对浪子的那一个等待，
连浪子的父亲不因着浪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而停止对浪子的等待，
何况不是浪子，
我帮不是浪子，
你怎么能叫父母跟儿女那个关系生疏呢？
你怎能够叫父母同儿女的关系生疏呢？
但是碰到与主或者说对主的拣选的那个事情发生难处的时候，
但是当碰到与主或者拣选主的事情发生难处的时候，
那么我们那个拣选是摆在主身上，还是摆在人的那一个亲属的关系上？
咁我哋嘅拣选摆喺主嘅身上，又摆喺人嘅亲属嘅关系上。
啊，主不勉强，
主唔勉强啊。
主在这里只是说出那一个事实，
主只喺度讲出一个事实。
人如果不愿意爱主，
人如果唔愿意爱主，
我们的主不会勉强他去爱主，
我哋嘅主唔会勉强佢爱主。
人如果要爱主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
如果人要爱主以外的任何人事物，
主也不会勉强叫他们扔掉，
主亦都唔勉强叫佢扔掉。
但是主是指出一个结果，
那主要指出一个
结果，让人自己去寻求认识和作出结论，
是让人去寻求去作出结论。
主说你可以爱我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
主话你可以爱我以外的任何人事物，
但是那个结果就是不配做我的门徒。
但结果就是不配做我的门徒。
我们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不配做我们的门徒这几个字跟做每一件事。
我们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好像没有不配做我门徒这几个字跟住每一件事。
但是这个话是一直连到底下的那一节，不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是连下来的。所以中文在每一句上面都加这个上去呢，是加得准确的。
但是因为他是连落去，如果不天天背着十字架也不配做我门徒这几句话，所以中文圣经加这几句字是加得绝对的。
所以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所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
那弟兄姊妹们，问题就在这里。
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
做主的门徒，
作主的门徒。
那作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
作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就是学生，
门徒就是学生，
这是那个字的意义，
这个字的意义。
但是主在这里说的那个门徒，除了当做主的学生以外，
但主要讲的门徒除了做主的学生之外，
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一般基督教里面的人所忽略的。
但是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是一般基督教的人所忽略的。
他们只以为只是效法基督，那就是做主的门徒。
他们以为只效法基督就是做主的门徒。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不是的，
不是的。
当我们读完了整本马太福音，我们就看到问题出来了。
当你读完整本的马太福音，我们看见问题出来。
当主拣选一个人做他的门徒，
当主拣选一个人做他的门徒，
乃是要这个被拣选的人能像他一个模样，
是那些要拣选他的人似他一个模样。
那如果我们用教会的话来讲这个人呢，就很容易 明白。
如果你用教会的话来讲，就很容易明白了。
那乃是神要把这一个人磨成他儿子的那个形象，
就是神要将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那是做门徒的那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这里，
所以做门徒最终的目的在这里。
那因为这些被造作门徒的人，
因为这些被造作门徒的人，
在天国的那一个建立的目的的里头，
在天国建立的目的，
或者说在那个安排的里头，
或者说这个安排的里面，
神是要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
神是要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
神基督选召他们出来做门徒，
基督选召他们出来做门徒，
并不是叫他们只是做一个老好人，
不是只是叫你做一个好人，
不是只叫他们蒙恩得救，做一个得救了的人，
不是只是叫他们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主拯救一个人，那主的心意乃是要叫这个人从生命上面来说要像他自己。
主 选择的人就是要他们从生命上来讲是似他自己，
从神的计划 来说需要这个人能与基督一同坐宝座，
从神的计划来讲就要这个人与基督一同坐宝座。
门徒的那一个含义乃是在这里，
门徒的含义就在这
里，倒不是说来效法效法基督，
不是来效法效法基督，
然后以他做老师我们做学生，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不是说他来做老师我们做学生他怎么讲我们怎么做，
他怎么教导我们就怎样跟从，
他怎样教导我们怎样跟从，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往底下我们就越看越清楚，
因为在底下我们看越清楚，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就看到第二个诀要，你必须要让主居首位，
所以这里看到第二个要诀就必须让主居首位，
只有当人让主居首位的时候，
只有当人让主居首位的时候，
主要把这一个人磨造成他的形象才有条件，
主要将这个人磨造成他形象才有条件，
而主要把他造成像他一模一样才有可能，
主要造成这个人好像一模一样才可能，
而如果人不肯让主居首位的话，
如果人不让主居首位的话，
当主伸出手来给他雕琢一下，
当主伸出手来跟他雕琢一下，
他就大喊大叫，
他就大喊大叫，
不行不行不行，
不可以不可以，
我们的主又不是喜欢勉强人的主，
我们的主是不喜欢勉强人的主，
哎呀你说不行我们的主就不下手了，
你说不能够我们的主就不下手了，
那主不下手我们就没有机会给造就了，
我们主不下手我们没有机会被造就，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虽然主在这里说这个话说得很白，
虽然主在这里讲的话讲得很白，
爱父母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让主居首位的话你怎么能做主的门徒呢，
意思就是你不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你怎么做主的门徒呢，
你不让主的权柄在你身上可以通行的话你怎么做主的门徒呢，
你不让主的权柄在你身上通行的话你怎能够做主的门徒呢，
那么近近二三十年来许多基督教里面好多人在那里鼓吹那个门徒训练，
在几十年来基督教里面好多鼓吹门徒的训
练，那些门徒训练就是训练你那个做工的技巧，
门徒的训练就是训练做工的技巧，
却没有把那个做门徒的很根本的那一个要求来表明出来，
没有将做门徒好根本的要求表明出来，
当然我们也晓得如果真的是这样表明的话那人都不要跟随主了，
当然我们要真的这样表明的话那人都不跟随主了，
但是感谢主，主指出，
感谢主，主指出
你能爱主越过主以外的一切的人事物，
如果你能够爱主越过一切主以外的人事物，
你让他居首位，
让他居首位，
那你就有资格有条件有可能做他的门徒，
那你就有资格有条件有可能做他的门徒，
那这是第二个诀要，
这个第二个诀要，
那第三个诀要也是跟着第二个诀要继续发展出来的，
第三个诀要也是跟着第二个诀要发展出来的，
那是三十八节，
那第三十八，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
门徒，那路加福音就还说得更清楚，
路加福音讲得更清楚，
若不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配做门徒，
若不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门徒，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虽
然这马太福音没有把天天两个字加上去，
所以马太福音没将天天两个字加上去，
但是在他那个希腊文的文法的里头就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
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就包括了这个意思，
是不住的在那里接受十字架，
是不住的在那里接受十字架，
来破碎人的自己，
来破碎人的自己，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了，
上面所提的只是人的感情的问题，
上面提的只是人的感情的问题，
但是当你一背上十字架的时候就越过了人的感情的问题，而包括了所有主以外的人事物，
但一背上十字架的时候不单是人的感情问题，就是主以外所有的人事物，
而因为这个背上十字架不是去对付那些人事物，
因为背上十字架不单止去对付这些人，
不是，
不是对付这人事物，
乃是对付人的自己，
而是对付人的自己。
那所以严肃多了，
所以严肃得多了，
那是对付人的自己，
是对付人的自己，
不是对付某一件事，
不是对付某一件事，
不是对付某一个某一点的感情，
不是对付某一点的感情，
乃是整个的拆毁人的那个属地的自己，
是整个拆毁人的属地的自己，
而让十字架的工作在哪里来破碎人，
让十字架的工作在那里破碎人。
那么我们说十字架工作来破碎我们，
我们说十字架工作来破碎我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话非常有可能是从宾路易斯母开始，
这句话是非常有可能从宾路易斯母开始，
但是严格的来说，
严格来说，
说破碎自己还不够彻底，
说破碎自己仍然不够彻底，
因为破碎就是你破碎碎的一大堆在那里就是了，
因为破碎就是破破碎碎一大堆在那里就是了。
那被十字架呢的那个实在的那个意思呢，
背十字架这个实在的意思呢，
不仅是破碎，
不单是破碎，
并且是死，
并且是死。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钉十字架的人不死的，
我们从没有看见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死的，
没有一个人把十字架背上去的时候那个人不死的，
没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不死的。
那所以真正是背十字架乃是死，
所以真正的背十字架就是死。
那当然死跟人自己的破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然死同跟人的破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死比破碎还要深一层，
但死比破碎更深一层。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他向我们愿意跟随主的人指出一个那么严格的要求，
他向跟随主的人指出一个这么严肃的要求。
那么这个要求能我接得过来，
这个要求能够接得过来，
那么我们在做主的门徒的这一个事上面，那就有了那一个可能。
咁我哋作主嘅门徒呢件事上面就有咗可能。
那弟兄姊妹记得，
你知唔记得？
做门徒乃是学习去做王。
做门徒乃系学习去做王。
因为我们的主是王。
因为我哋嘅主系王。
他来教导他的门徒。
佢教导嘅门徒，
乃是教导他们怎样去做王。
乃系教导佢哋点样去做王。
那么，如果一个做王的人，
如果一个做王嘅人，
他还是带着许许多多属地的东西，
如果仍然带着许许多多属地的东西，
不说许许多多了，就是一点点了，
不说许许多多就算一点点，
那也和这个属天的国度不相称，
那这些都跟属天的国度不相称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一个坐在属天的国度的宝座上的人不可能再带着一点点属地的东西，
一个坐在属天的宝座上的人不能够带着一些属地的东西。
那主既然要叫我们跟随他来学习作王，
主既然要我们跟随他来学习作王，
那因此彻底的把这个人完全的交出去，
就要彻底的将这个人完全的交出去，
让这个人死，
让这个人死，
让这个老旧的自己死，
让这个老旧的自己死，
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必须的，
那这是第三个缺要，
这个第三个缺要。
那从第一、第二、第三来看，
从第一、第二、第三来看，
你说这样跟天国发生关系，那是实在是很苦恼。
要这样跟天国发生关系，实在非常苦恼。
有谁能跟得上来呢？
有边个能够跟上去呢？
连想都不敢想啊！
连想都不敢想。
一想到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我们都要退后了。
一想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都要退后。
我们承认这的确是难，
我们承认的确难，
很困难，
好困难，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当主在这里说出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当主在这里讲出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那这一个严肃的事情可以说是把头三个诀要来做一个小结，
这个严肃的事情可以讲将头三个诀要来做一个小结，
那就是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就是得着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里说的生命，
这个讲的生命，
那我们把上文来 结合起来，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将上文结合起来就很清楚的了解。
这个生命不是说我们就在这里会呼吸所维持的那个生命，
这个生命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能够维持呼吸的生命，
这个生命在希腊文里头乃是指着我们的魂。
这个生命在希腊文里面是指着我们的魂。
那我们也晓得，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把这个魂字来代替了这个生命，
如果我们将这个魂来代替生命，
那我们的话就是这样读了，
我们的话就这样读了，
得着魂的将要失上魂，
得着魂的将要失上魂，
为我失上魂的将要得着魂，
为我失上魂的将要得着魂。
什么是魂？
什么是魂？
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意志、思想和感情。
魂在我这个人的意志、思想和感情，
那这个就是魂，
这个就是魂。
魂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意志、思想和感情。
魂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意志、思想和感情。
那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不愿意得罪我们的思想感情。
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不愿意得罪我们的思想感情，
更不愿意放弃我们的意志，
更不愿意放弃我们的意志。
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拼命的抓住我们的魂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拼命的找住我们的魂的。
主就在这里说出那个问题来了，
主就在这里讲出这个问题了。
你得着魂，
你得着魂，
你今天得着你自己的魂，
你今天得着你自己的魂，
那么你的魂就没有得释放，
咁你个魂就冇得释放，
也可以说你的魂就没有得着拯救，
或者话你个魂已经冇得着拯救，
你魂没有得着拯救，
如果魂冇得着拯救，
主就不是在你的魂里头来完全的管理你，
主就唔能够喺呢个魂里边完全嘅管理你，
你魂里面所充满的东西都不是主自己，
你魂里边所充满嘅东西都唔系主自己。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既然系咁样，
那等到以后国度显现的时候，
等到以后国度显现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生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魂的实际，
咁样嘅生命或者系咁样嘅魂嘅实际，
他就不可能与主一同坐宝座，
佢就唔可能与主一同坐宝座，
坐在宝座上的人不可以带着那属地的那一个魂的成分。
做宝座的人不可以带着属地的那个魂的成分。
但是翻过来，如果是为着主的缘故而甘心乐意来失去我们的魂的，
但反过来讲，为了主的缘故我们甘心乐意失去自己的魂的，
宁愿我们自己的意志、感情、思想而完全的放弃掉，
宁愿我们将自己的意志、思想感情的完全放弃，
而把主的思想、感情、意志接过来作为我们的新的思想、意志和感情，
将主的意志、思想、感情接过来作为我们新的意志、思想、感情。
那这样我们好像失去了我们自己，
这样好像我们失去了自己，
但是感谢主，主说，
但感谢主，主说，
那一天你要得着主的魂，
那一天你要得着主的魂，
主魂里头，主魂里头有的是什么，你就有的是什么。
主魂里面有什么，你就有什么。
那弟兄姊妹，这里头就给我们又碰到一个问题来了。
弟兄姊妹，这里又给我们碰到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的主是一个灵啊？
你说我们的主是一个灵啊？
感谢主，他原来是灵。
咁就主佢原来是灵。
但是当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有了灵魂体。
但当佢道成肉身的时候，佢有了灵魂体。
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主的魂里头的是什么。
正因为这样，我们了解到主的魂里面是什么，
主的魂里头所有的成了我们的魂里头所有的，
主的魂里面所有的就成为我们的所有。
那到那一天，我们是满带着主的魂里头所有的，那你就不能不坐在宝座上。
有一天我们带着主的魂里面所有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够不坐在宝座上。
所以我们注意，那上面是这样说，
所以我注意上面这么讲，
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
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
凡为我，
凡为我
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弟兄姊妹，你注意那个关键就是主所说的我，
等于这个关键就是主讲的我，
就是主自己，
就主自己。
你为着主自己而放弃那一个魂，你就要得着主自己做你魂里头所有的。
你为着主自己来放弃自己的魂，你就会得着主自己的所有。
那这个是上面三个诀要的一个小节。
这个就是上面三个诀要的一个小节。
还有第四个诀要。
还有第四个。
那这个第四个诀要就是很宝贝了。
这个第四个诀要就很宝贝。
那就更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主选择我们做门徒的那一个目的了。
那就更清楚给我们看见主选召我们做门徒的目的了。
主没有直接说那个话，
主没有直接讲那个话，
但是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读出主要说但是没有说出来的那一些话。
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会读出主所讲但没讲出来的话。
那这段话说什么？
这段话
那这是第四个缺要。
这个第四个缺要。
那我们先给他一个简单的那个题，小题目。
我先给他一个简单的小题目，
就持守与主的联合，
就持守与主的联合
的那一个见证，
那个见证，
持守与主联合的那一个见证，
持守与主联合的那个见证。
那么这个见证所引出来的结果，
这个见证所引出来的结果，
乃是得着主自己做我们的赏赐，
乃是得着主自己做我们的赏赐。
那主是怎样，我们就怎样。
主是怎样我们就怎样，
主作王我们就作王，
主作王我们就作王，
主显充满父的荣耀，我们也是带着父丰满的荣耀，
主是充满父的荣耀，我们都充满了父的荣耀。
那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这个根据什么来的呢？
与主联合来的，
与主联合来的。
那我们看看主怎么说这个话。
我们看看主怎么说。
刚才我说的话主没有说出来，
刚才我讲的话主没有讲出来，
但是主的确是要说这个话。
但主的确要讲这个话，
在马太在福音书里头没有说，
在福音书里面没讲，
但到了书信主就说了。
但到了书信主就讲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书信的话，拿到这里来来看，主要说但是没有说出来，但是确实已经又说了。
我们就将书信的话拿到来福音书来，就是看到主要讲而未讲的话，而主的确讲了。
那我们看，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那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联合的事实，
这里我们看一个联合的事实。
你说不是联合哪是代表，
你说这个不是联合哪是代表，
那可 以,
可以
我们姑且就说代表就代表吧，
我们姑且说代表就代表了。
但是再往下看呢，
再看下去
你就看见不仅是代表的问题了，
你就看见不单只是代表
的问题了，的确是联合的问题，
这个是联合的问题。
上面怎么说呢？
下面怎么说呢？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啊，他是先知，哎呀，我们接待他，
哦，他是先知，我们接待他。
当你接待这个先知的时候，你不仅是接待一个先知，
当你接待先知的时候，你不单止接待一个先知，
你乃是连那个先知所得的那一份赏赐你都接过来了，
你是那个先知所得的赏赐你都接过来了。
那再往去也是一样，
所以往来
人，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弟兄姊妹，你看到是一样？
你接待他一样的。
你接待这个义人，
你接待这个义
人，你不是仅是接待这一个人，
你不单只接待，
连他所得的那份赏赐你都接过来了，
连他所得的赏赐你都接过来了。
那这个事实不是说出了你接待艺人的时候你就成了艺人吗？
这个不是讲出你接待艺人的时候你就成为艺人。
那从实际来说啊，不是说那个地位，说
从实际来讲，不是从地位讲，
你接待一个先知的时候，你不是也就成了一个先知吗？
你接待先知的时候不是就成为先知吗？
当然在地位上你不是先知，
当然在地位上你不是先知，
但实际上先知所享用的，所从神手里头所接过来的，你全都有份。
但是先知在神所面前接过来的，你全部都享用了。
那所以第三就更说得更清楚，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河，
这里就说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河。
我实在告诉你们， 做人不能不得赏赐。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要先说一点点那个地理的环境所给我们对这个话的了解，我们就了解得更清楚。
弟兄姊妹，这里我想讲讲地理的环境，那我们就会了解得更清楚。
一杯凉水那有什么了不起？
一杯凉水有什么了不起呢？
那当然在我们在活在美国，就是我们五年天旱的加州啊，一杯凉水也算不得什么。
特别我们住在美国，就算五年天旱的加州，一杯凉水不算得什么。
但是在以色列地，
在以色列地，
特别是主现在啊，是在加利利地那一带，
特别主现在加利利地一带
是山地，
是山地，
也有相当大的沙漠地带，
亦有相当大的沙漠地带。
那天气蛮热的，
天气非常热的。
弟兄姊妹，你记得约拿约拿书的时候就说出神刮起东风。
你看约拿书的时候神刮起东风，
那叫约拿热得昏头昏脑。
叫约拿热到昏头昏脑。
那当然，那时约拿是在尼尼微，
因为当时约拿在尼尼微。
但是那边地理环境都是这样，一刮东风的时候啊，就是热得你昏头昏脑。
但当时地理环境就是一刮东风的时候就热到你昏头昏脑。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在那一个地区的东边全是沙漠地带。
因为那里的地区东边全是沙漠地带。
就是现在的沙乌地阿拉伯啦，那个伊拉克了，那一边。
就现在的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拉克的那一边。
以东地的那一边。
以东地的
那，所以那个风，所以就造成以色列地呀、啊，经常都是热的时候是热的很干很难受的。
所以造成在以色列地一热起上来，热得好干好难受了。
那在这种情形的里头，一杯凉水就很有价值了。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一杯凉水就很有价值了。
小子。人眼中瞧不起的，
人眼中睇唔起嘅，
给他一杯凉水，
俾佢一杯凉水，
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给他一杯凉水，
喺咁嘅环境底下俾佢一杯凉水，
倒不留着我自己享用，
不如留俾自己享用。
但是这个主说，人因着门徒的名，
就主话人因着门徒嘅名，
门徒有什么了不起？
门徒有咩了不起呢？
但是这里的门徒乃是说，
就呢度嘅门徒乃话。
那是跟随主的人，
是跟随主的人。
当因着这个门徒而听门徒的话，给这个小子一杯凉水。
因着门徒而听门徒的话，给这个小子一杯凉水。
从上文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就看到比接待门徒在实际的那个程度上面就有点差距了。
根据上文来看，比接待门徒在程度上面就有点差别了。
他可以这样在这一点上听门徒的话，
可以在这一点上面听门徒的话，
但是他不一定是接待门徒的人，
但他不一定是接待门徒。
但我们不去细细分析这一个了，
我们不去细细分析这个，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
但我们注意的，
主说，
主话，
即便是这样，
即管是这样，
做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样不能不得赏赐。
得什么赏赐？
得乜嘢赏赐？
得门徒的赏赐。
得门徒的赏赐。
那么在这里头说了三个关系的比较。
呢度讲咗三个关系嘅比较。
那这三个关系的比较都带出一个事实。
呢三个关系嘅比较都带出一个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联合。
呢个事实就联合。
门徒和接待他的人。产生了联合，
同接待他的人产生了联合。
异人和接待异人的人产生了联合，
同接待异人的人产生联合。
先知和接待先知的人也产生了联合的关系，
先知同埋接待先知的人也都产生联合的关系。
这一个联合的关系，
这个联合的关系
叫先知的赏赐成了那一个人的赏赐，
叫先知的赏赐成为那个人的赏赐，
叫异人的赏赐成了那一个人的赏赐，
叫异人的赏赐成为那个人的赏赐，
叫门徒的赏赐也成了那一个人的赏赐，
叫门徒的赏赐也成为那个人的赏赐。
好了，弟兄姊妹们，你从这几个话的里头，你看。领会的主要说出一件什么事呢？
从这几句话里面，你领会到主要讲的。
上面主轻轻的点了一下。
上面主轻轻的点了。
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我来的。
凡接待你的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
这里没有说赏赐的问题，
这里没讲赏赐，
只是说这个接待的关系，
这是讲接待关系。
但是撒文竟然用三件事情来说到接待所带出的那个结果，就是去分享他们的赏赐。
但下面讲出这个接待结果就分享他们的赏赐。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们，
主是不是隐藏了一个很明确的话在里面？
主是不是隐藏了一个很明显的话在那里呢？
人接待你就接待我，
人接待你就接待我，
那你们呢就不仅是已经接待我，
你们呢不单单接待我，
并且还做了我的门徒，
并且作了我门徒。
你们想想去看，
你们想想去看，
我将来从父手里头所得的，
我将来从父手里所得的，
你们也要一同得，
你们也都要一同得。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做主的门徒，
作主的门徒，
真正作主的门徒，
真正作主的门徒，
不仅是要明白天国建立的目的，
不单止要明白天国建立的目的，
不仅是要让主居首位，
不单止让主居首位，
也不仅是天天背着十字架来对付自己，
不单止天天背着十字架对付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仲有更重要的，
持守这个与主联合的见证，
持守这个与主联合的见证，
因为整个天国的实际显在门徒的身上，就在这一个联合的关系上，
因为整个天国与门徒联合就显在这个关系
个实际，
个实际就显在这个关系上面。
我们求主给我们能看得清楚这一个，
我们求主给我们清楚看到这个，
也真懂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到的那个门徒是怎么一回事，
也懂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的门徒究竟是一回什么事，
不是来接受救恩，
不是来接受救恩，
乃是来接受学习作王，
乃是来学习作王，
学识的上去，
学习得上去，
那主坐宝座的时候我们就坐宝座，
主坐宝座的时候我们就坐宝座，
主坐王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坐王，
主坐王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坐王，
学习不上来，
学习不来，
我们只能看别人与主一同坐王，
我们只能够看见别人与主一同坐王，
我们却不能坐王，
我们就不能够坐王了。
那第十章的里面的信息所以重要，是重要在天国的那一个整个的进行的时期，
第十章重要的就重要就整个天国进行的实际，
我们求主借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把更多更透彻的光赏赐给我们，
我们求主藉着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将更重要光赏赐给我们。
我想我们就这样读过第十章，
我们今晚就这样读完第十章。
第一个就是建立天国的目的，
第一个决要就是建立天国目的，
第二个就是让主居首位，
第二个让主居首位，
第三个就是借着十字架来对付自己，
第三个就藉着
接受十字架，
藉着十字架对付自己，接受十字架，
第四个就是维持与主联合的见证，
第四个就维持与主联合，
或者说的清楚一点，持守
或者讲得
与主联合的见证，
持守与主联合的见证。